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章了，我们的世间呢？我们如果讲到第九章讲完，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把我们生死世间的生死世间的缘起法相啊，我们先谈到了四相是吧？四相基本上都谈完了。前面的前两章，主要是在谈三宝，对吗？第三章开始就在谈友情喽，就在谈友情。先谈以友情为中心，谈友情的苦，苦是我们最现实的嘛。我们最现实的就是那个苦啊，就是生死苦，所以会谈到愿处界等等的了吼。然后。这个谈完之后呢，就谈到为什么会有这个苦呢？就集，主要就是惑还有业，所以先谈惑，然后再谈业，再谈业，把友情的惑业苦的四相了、四相谈完之后，我们第八章就谈到以友情为中间，然后再谈完了就内观，内观就是这个心喽、心，然后外观。气界就是我们这个第九章要谈我们的世间了。我们的世间主要这一章呢，我们就是我们人类嘛，就是友情，友情为中心，但是 以友情为中心，友情当中的人类嘛，就我们的世间。所以我们的世间主要这个世间呢，世间主要是这一章主要是谈气世间呢，就但是这个气世间没有离开什么友情，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人类了齁。所以人类的世间，我们的世间齁，友情的世间。这样的世间主要就是在谈气世间。包括在内容会谈到社会的演进等等，社会的文化等等，这个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气界了，没有离开这个气界来谈的。所以那个现在在那个所以说世间可能在世间的学术来讲，可能就会跟那个地理学科有关系是吗？如果说我们的世间主要就地理学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是吗？有什么人文地理等等，人文地理可能就比较接近这个，就是没有离开人类了，没有离开人类。当然我们这一章会谈得更广了，更广泛了。好，导师，我们先来看目次了。导师基本上用了两节在做说明了。这样谈到，既然谈到我们的世间，就要对于世间先做说明，是吧？所以在第一节就世间的一般状况，一般状况。那第二节，谈完了世间的一般状况，第二节就要说到人类了，因为这一章就是我们的世间是吧？我们就是人类了，所以先谈世间的一般状况，谈完了之后就谈到我们喽，我们的世间，就是第二节要说到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。我们来看第一节了，第一目次了，目次一。第一节基本上用了三个大论题在做说明，而这三个大论题都是依着导师的那个导师自己立的，虽然导师没有立章目了，但是基本上我们说了，导师这会常有黑体字是吗？我就依着那个来立。这个第一个就是世间，我们要谈世间的一般状况，就先谈世间。在这个论题当中，世间主要刮胡了，论根本的世间观，最根本的世间观，就是佛法对于世间的最根本的观点是什么了？就在这个世间这个论题上说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须弥山以小四周，须弥山以十周是吗？这大家应该都能够跟得上喽，就看那个目次嘛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呢，我在上面也不是有那个型号吗？以下就是以下这一部分都是论什么世界的构成呢、世界的构成啊。第一个那个世间呢，是论根本的世间观，根本的世间观。在世界的构成当中，导师基本上用两个论题来做说明， 就是须弥山以四周，这个是从小处说起啦。须弥山四周就是跟我们比较接近，相对于从小处说起，我们来看下一页的哦。第三就是天魔犯以三界是吗？那就扩大来说啦。小处说起就是跟我们更有关系的咯，有须弥山四周，传说我们就是在四周当中的什么？四周当中的什么？啊？四周当中的哪一周啊？阎浮提嘛，哈，阎浮提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些，所以是从小处说起了。天魔犯以三界，那就扩大来说。好，关于这个事件，我们再来看进去了。主要这个第一节主要就是这个三个论题在做说明，而这个论题都是依着导师的在原文当中了，就有那黑体字，我依着那黑体字把它立了三个段落。我们来看那个世间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说明了，就是先说到世间与友情的关系，导致在这个论题，世间是论根本的世间观嘛？既然论根本的世间观，第一个一定要先谈到世间与友情关系，是吧？我们说一切，在第三章就特别谈到了友情，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？一切的存在都是对着友情的存在，要依着友情的存在，才有它存在的价值了哈，存在的意义，存在的价值，所以在谈到世间，一定要先谈到世间与友情的关系了。在这里基本上我再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做说明，就是方便的差别说。方便的差别说就是友情与世间的方差别嘛，就是友情跟世间就差别说咯。但是课时来说，课时的主从来说了，说主要当然是友情为中心嘛，所以从课时的主从来说，那就是友情的世间，友情的世间。但是从友情来说明世间呢，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哦。对于世间，谈完了这个是最根本、最根本的。我们对于世间观，佛法的世间观，最根本、最根本的就是友情的世间哦。这样的话，接下来就会谈到对世间的根本认识了，世间的根本认识。导师基本上用了四个面向来做说明，就是世间是无数的，无数，不像那神教那么浅狭了就这个以地球为中心是吗？连那个地动说都还被那个教廷都还在审判对吗？第一个就是世间是无数的，然后呢，世界呢，一个一个的世界都不断的成坏过程我们一般说成住坏空是吗？成住坏空。然后第三个世界，它是友情的世界，它是友情的世界，但不一定有友情呐、成的时候没有友情，坏到最后还有灭，成住坏空，那都坏，刚开始坏还有。成还没有成，还没有成的时候没有友情，住的时候也有友情，坏刚开始坏的时候也有友情，但是坏到很坏的时候那就没有友情，空那个没有友情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友情的世间，因为一切成住坏空都没有离开友情的共业所感。这个友情在这个气世间在成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离开友情的共业所感，会感得这样的形态咯。当然如果友情住坏前阶段，那个更是跟友情的共业所感更有关系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人民我们都好的话，这个环境会好那跟我们的共业所感更有关系了。那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地球还是友情共业所感成这样的形态啦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不是无一心论，它是由心论，它是友情共业感召成这样，可以说动力因感召成这样的形态啦。物质还是有物质它相对的缘起存在性啦，这我们要理解它了。好，第四个就是 世界的尽会是业感，也就是有情的共业所感呢、啊，有情共业所感。好，看到那个底下就要说到世界的构成，就是须弥山跟四周了哈。先会提到佛典的古说，佛典的古说之后，因为佛典的说明会跟现在我们理解的理解的世界会有不一样，会有不一样，所以佛子就会通了。会通基本上就在谈到地球跟阎浮提，阎浮提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嘛，哈的关系啦的关系。最主要就是那须弥山，须弥山是世界中心，这到底怎么去理解它了？所以有佛子的会通，佛子会通，有一般的解说，还有导师的解说了，导师的解说。在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了哈，所以我们会理解到佛法的本质，佛法的要注意的，佛法专注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的非常清楚了。好，这个第三个就是扩大来说了，天魔梵还有三界，天魔梵主要是引用印度旧有的传说了，就婆罗门教，天魔梵。但是婆罗门教以梵天就解脱了，对吗？梵就解脱了。但是呢，佛法它不以为梵是究竟解脱，而开出三恶界。这三界就是佛法就说明了。而这三界都同在生死当中了，开出三恶界。三恶界另外一界就是欲界嘛，齁。而至于三界当中的色界是依着四禅的定果，因为四禅我们佛法是这样说，就是造了什么业就得到就我们说业感是吧，如果我们修禅定没有得到解脱，他就会报得相应的禅定天，所以依着四禅定果的次第。分梵天为四色界，梵天就是初禅天，所以佛法认为那个梵天还是不得解脱，梵天主义，所以把那个梵天把它分成四禅天，就是四色界了哈，因为它有色，叫四色界，一唯识观就是唯心观喽，一唯心观，唯识观的定果，因为没有得到解脱，它就升到那个相应的。定天，所以立是无色界，因为唯识嘛，唯心观，所以无色界，所以立是无色界了。那接下来又截屏了，所以人间成佛即是有情世间的真意了。有情世间，那主要是在人间成佛，所以净土呢，佛法的净土主要是在这人间的净土了。接下来就会谈到三千大千世界，例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是吗？而这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世界呢，有非无数无量的这样的世界，然后这样的世界基本上三千大千世界呢，主要就是我们啊现在一般的说法就是一个佛的什么画图，又佛的画图，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系了，世界系为什么称为这个世界系呢？因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前，它的前貌是什么呢？先有一个小世界，一个小世界就是须弥山那个四周一直到什么梵天呐、啊，一个小世界。然后小千世界呢？什么叫小千世界？即一千个小世界。就叫做小千世界了。什么叫中千世界？就是集一千个小千世界，那就叫中千世界。什么叫大千世界？集一千个中千世界，就叫大千世界。所以大千世界我们一般又说成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。但是为什么叫三千呢？因为有三个千是吗？集一千个小世界叫小千，就是一个一个大一个一个了哈。一个千了嘛， 然后集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，这是两个千的，对吗？然后大千世界是集什么？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，哎，就是三千了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了哈。而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，只到什么地方呢？四禅天。为什么没有说到？因为我们佛法讲无色界三界啊，为什么没有说到无色界呢？因为这个世界要有色法，叫气世间。无色界是已经没有我们所谓一般的那个色法了啦，色法没有我们一般所谓的色界呢，色法异界的那个色法没有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没有说到那一部分了，没有说到那一部分，因为已经没有色法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依着最高最高就是四禅天，四禅天，这个大千世界上面就是那四禅天在统摄着了。所以我们看内文，会更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说到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。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，老师基本上用了，我基本上了哈，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做说明哈。第一个就是世界的成立，世界成立就是这个气世间的成立了。因为我们人类的过去与未来，要说到人类就是我们有情哦，人类过去未来我们有情。人类还是居住在这个气世间嘛，所以要先说到世界的成立。这个世界的成立就是气世间了，我们地球的成立了。但是先总说，就是老师是依着佛典来总说什么呢？世界的生成史，还有社会的演进史。社会演进史就更就是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人类的社会演进史了。先总说这个，再来正说这个世界的成立。这个世界的成立就是佛典当中的世界生成史。先依着佛典来做说明，依着佛典来做说明。别想那个地方就是从有空轮，先有空轮，然后从空轮起风轮，然后从风轮起水轮，然后从水轮起金轮。这个呢，导师就评论哦，这个与近代人的解说没有严重的矛盾哦。如果是须弥山跟四大洲就有矛盾了，就不符合。但是这个世界成立呢，这个成立的这个从空轮起风轮，风轮起水轮，水轮起金轮，那导师评论跟现代的解说没有严重的矛盾了。接下来就要说到社会演进史了。社会演进史就是人类社会的演进了。先依着佛典来做说明，依着佛典来做说明，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几小段了。第一个就是先说到最初人间的原始社会，最初人间的原始社会就一切平等，一切平等的，没有经济问题，也没有家庭男女的问题。但是这个一切平等，一切没有差别，但是会渐渐第二个阶段就渐渐发现不同了，不同就没有平等了，不同呢，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又把它分成三小段了，就是不同有肤色的不同，肤色的不同就是一族一族的分化了，就是肤色有不同，就同一个肤色的人就聚集在一起，那就一族一族的分化。然后不单单肤色的不同，也看到男女的不同，男女的不同，发现男女的不同，就家庭就组合起来了。一家庭组合起来，那时候人口也多了，就会从采集经济进入到农业社会。采集经济就是比如说佛经不是讲随处都有那地肥，我们就吃地肥，那就采集它了。那过来采集的，到了人口多了，或者是已经有家庭，有家庭那个私产就跟着来的，所以就会有争夺，那就不够用了，所以要进入自己种植，所以到农业社会。这个时候呢，经济问题就渐渐生的啦，因为没有到处有地肥，有自然的地肥，大家都得吃，已经渐渐就会，所以渐渐的经济问题就会渐生起来。经济问题渐渐生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四种性就渐渐的就会起来了。 因为佛法来说，那四种见只是职业的不同了，这也不同啊。所以接下来就会说到四种见的产生了。刹帝利，先以佛法的说法了，就先刹帝利，刹帝利足先起来，就平等王，就是因为有真的，也没有地位，已经没有太多地位，等等，就是那个关于经济上就会出现问题啊，所以要有人来裁决，那就先刹帝利足，刹帝利足先升起来。第二个就婆罗门足，婆罗门足，对，就是那时候哦，大家都在争，有些人就觉得对于世间就失望了，是吧？就要去修行，那就跟宗教有关系了，婆罗门足。但是他们又回到世间了，又回到世间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婆罗门足，婆罗门。第三个就是吠舍足，还有首陀足了，合在一起说，就这四足，合在一起说一定有它的相似的，所以合在一起说，我看到那我们再来详说了。那评论。佛法的以为是四种族，只是同一人类，同一个人类的职业分化。但是婆罗门就不一样了，婆罗门是强调自身的高贵，而建立什么四性阶级制啊，阶级制，这是人为的啦，所以这个导致说这个是非常错误的。在佛典的说明当中，说到这个时候就说到释迦族跟就说到释迦族了啦，还有世尊出世为止。佛典说明到这里，那导师呢？导师依着这样的在做推论呢，做推论。推论导师把那个四分依着佛典哦，在做推论，把社会分的眼见分为六期。第一个是蒙昧的原始大同时代，是吗？佛典的说明，最开始最初的人类的原始社会一切平等嘛，所以但是这个大同时代那是原始的大同时代，这个是蒙昧的啦，蒙昧跟第六个是吗？第六个是正觉的大同时代，那不一样，前面那个大同时代是蒙昧的原始大同时代。第二个呢就是婆罗门时代，婆罗门时代，那时代的中心力量呢是神力了。虽然四种族的产生，第一个是刹帝利族，第二个在婆罗门族是吗？但是在这样，就是我们看到那时代的中心力量啊，刚开始是神权时代了，神权时代。所以第二个老师分成六级，第二个是婆罗门时代。那就是时代的中心力量，那是神力，因为神权时代是吧？后来第三期就是刹帝利时代了。刹帝利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心力量呢是武力哦，刹帝利武力是吧？而佛教的传说就到此为止，就是时代的中心力量啊，传说就到此为止。导师接下来推论就是那个吠舍的时代，吠舍时代中心的力量，时代中心的力量就是财力咯，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欧洲咯，欧洲就是已经有财力、财团、资本主义什么，现代的欧美政治已经到了这个地方。接下来就是首陀时代，首陀时代，导师说啊，那个在佛典当中没有说到了。那到底中心力量到底是什么？导师说，中心力量是权力了哈，权力可以说那民主是吧？后来又更民主，权力权重的力量啊。接下来呢，那就到了什么正觉的大同时代？正觉的大同时代，那就是以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我们看到这个这一节是在谈到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是吗？过去与未来了。过去未来啊，谈到未来就是未来世界了。未来世界就是弥勒降生的人间净土，那就是 就是导师推论分社会的进化为六级的第六级正觉的大同时代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正觉的大同时代就是弥勒菩萨降生是吗，成佛就是的这个时代，而这个时代就是人间的净土咯，人间净土。对于这样的未来的社会，这个人间净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很快的看一下啦，总说先看总说。基本上佛教净土的内容，我们佛教净土的内容是怎么样呢？刚开始的佛教净土的内容到底是怎样，就是讲北俱泸州，北俱泸州以佛来说那是八难之一的，那边是没有佛法，但是那边是非常非常的什么福乐，非常非常的福乐，没有夭折的是吧，而且死后不会哀伤，因为死后一定是升天，不会有哀伤，所以那是非常非常福乐的。但是佛法变成那是八难，因为太福乐了，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法。所以但是呢，佛教净土的内容就是将北俱泸州融入佛法了，因为那时候有佛法。我们原始的，我们对佛教原始的那个净土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。当然到了后期会有天国的那个庄严是吧，会加上天国的庄严。佛教净土的真精神是重在这个世界的未来了。我们佛教在谈净土，净土的真正的精神不是在他方，也不是在天国，包括我们说那个兜率天弥勒净土啊，有兜率净土是吗，还有人间净土。兜率净土不是弥勒净土的那个的就近义，因为兜率净土那个只要未来佛都在兜率天是吗，但是为什么会在兜率天，将要降生人间成佛，降生人间。而弥勒佛呢，那时候的人间是净土，世尊秽土是吗，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悲心，一个是悲心，一个慈心，一个是拔苦，一个是以乐是吗，相对来说正常道是拔，就是悲心就是要在苦难的世间是吗，苦难的世间行菩萨道是吗，世尊就代表就代表这个都是，各位这个都是为了初学者方便做说明的了，初学者方便做说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，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这个的希望，那就是那个人间的净土，而这个也是佛法说净土的真精神呢，重在这个世界的未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详述就会说到北俱泸州的一些情况了，然后再加进去佛法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很快的把这一章的那个目次了，就是重点很快的跟大家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内文。希望各位能够善用这个目次，就是这个科判呢。科判大家也很知道了，导师的我们不要去动它，框框的我们可以去动它，对吧？各位就先一直这样来看，到了之后各位有各位的观点哦，各位会觉得这个不满意，只要这份讲义都可以让各位知道，导师的原文到底是什么，那我加进去到底是什么，包括分段，各位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是我分的一小段，还是导师整个的合在一起是一大段，导师的一大段，大家都可以知道非常清楚是吗？所以只要是我自己的意见的这一份，各位都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先观摩一下嘛，看一看啊，之后呢各位随时都不满意都可以去变动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文。先看到第一节咯，世间的一般状况。所以各位看到那个目次哦，你看到这个有点吓人是吗，看到这个几个那个几个哦，一括弧一 阿拉伯数字一刮胡一阿拉伯数字一、欸、才到开始内文，好像很复杂是吗？所以这个咯，这个呢你就要看到，好，这个刮胡一就有刮胡二，就啊，然后一阿拉伯数字一就有二，这个只是在让我们很整体来看到是这一篇文章的脉络了。所以前面那个牧师，我为什么把它全部都列上去？全部都列上去，这样的话，各位就可能比较好去理解它了。而自己各位在做这个时候，也可以看到一跟，譬如说刮胡一跟刮胡二之间的关系，各位自己可以去做一个记号了，第几页到第几页，可以这样去做一个记号。这样来看的话，就会比较顺了。否则一看到这个，哦，会不会觉得你那个简单，你把它复杂化？所以不是为了让各位各位搞糊涂啦，而是要让各位更清楚，能够抓到那关键。各位，我们学习，尤其在读导师著作，导师的著作它是非常有丰富的内容的啦。我们不要说好好好，但是抓不住，抓不住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它啦，因为我们要去在我们身心当中去做观察，对吧？不单单观察我们的身心了，我们的气世间，我们的人际关系、自然界等等，我们都要依着佛法来观察。我们说好好好，但是好在哪里？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去依教奉行，没有办法去做观察的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那个敏锐力、观察力就不强大，不强大。当然，等到我刚才说到，等到我们大致上理解之后，各位还是要回到导师的著作原文去看它。这样的话它的文脉就不会被割裂了。我们现在看文脉好像被割裂是吗？但是各位还是一样咯，还是这一关还是要过了。不过的话你说好好一看看看得很顺，但是也看不出很大的所以然来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共。好，所以要先说到世间跟有钱的关系是吗？世间跟有钱的关系，先方便的差别说，就是有钱与世间，有钱跟世间那差别来说咯。而这个呢，有钱先说到有钱必有其相对的世间，因为我们说到了第三章也这样说到，一切都是相对于有钱的存在了，而且。导师在这里特别说到了，有了有钱必有与有钱相对的世间，所以说到我与世间是吗？这个各位的关于这个啊，有了有钱必然与有钱相对的世间，例如只要有设法，必然有什么？有空间，这些都在相对说咯，都在缘起的幻象。相对说，然后在第四章不是说到六大的时候，说到四大亦有空，四大一定不离开空间，空间也不能够离开四大。所以这一样咯，有钱必有有钱的世间，离开这个世间了，我们有钱也不能够存在，对吗？有钱也不能够存在。所以也说到我与世间了，但是我与世间这个有情跟世间的含义可以做广狭不同的解说，就是有情跟世间可以做相对广狭不同的解说了。第一个先说到世间，一个世就是千流变化的意思，千流变化，所以凡是有时间的存在者，有时间的存在者，因为诸行无常，诸行一定会变化是吗？所以只要是有时间的存在者，就落于世间，落于世间。就在三世当中呢，三世当中的流转就是迁移迁流转变，这样的话只要是有时间的存在者，即落在世间了。这样的话，世间的一切，包括有情，也就是世间了。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，有情也是世间的，就是这世间，就是世间的一部分呢、啊。世间的，因为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，世间一切一切的法都落在什么？落在世间，都是时间的存在者，所以这个有情也就是世间呢、啊。这个是第一个观点，是吗？就把那个世间特就是最广、最广、最广的做解释。那个有情也是在世间的一部分。嗯，那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假名有情为我。假名这有情就是一个一个的我，是吗？人我这个我，如果是以这个是我的话，我所依住的。我所依住的就称为世间，这样我所依住的称为世间，分成两类了，两类，一个是所依的身心，所依的身心叫做五蕴世间，五蕴世间，所住的世间呢就叫做气世间，气世间，所以这个就分成了我跟世间。如果是第一类的分法，就会分成什么？有情世间、五蕴世间、气世间，对吗？一切都是世间。那第二类的分法呢？就是第二类分法，就是有情就是这个我，这个我，这个我依所依的世间呢？所依的世间就是所依的身心，因为我们要依着五蕴嘛。无蕴合合就是这个有情，有情，所依的身心就是无蕴世间，所住的世间呢，依住这个住，我们要住在地球上嘛，这叫做气世间。这样的话，世间就是无蕴世间，还有气世间，而这个有情就是这个我了。啊，第三个分法就是。有情含摄的五蕴的有情自体，因为有情呢，这个五蕴世间是有情的自体，是吗？有情身心自体，所以有情的这个可以含摄的这个五蕴为有情自体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不称为它五蕴世间的了，因为它就是有情了，也有情。那身外非直取的自然界就称为世间，所以这个世间就只有那个气世间，而那个无蕴世间也含摄为有情呢、啊，有情自体了，也称为是有情，有情。而这个第三个这样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这一节要特别重视的了。啊，至于五蕴世间，五蕴世间就是前面说到第四章啊。第四章主要第四章包括第五章是吗？第四章在说的最重要，第四章在说蕴出界是吗？在说的，而我们这一章主要就在说到那个气世间，自然界那个气世间呢。啊，对气世间，导师在第四部分特别说到了气世间它是有情业。增上力所成的，就是一般我们说到有情的共业所感的了。而这个呢，是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。只要是有有情，有情只要是有有情，就必然会有气世间了。他说：“如有色，有色即有空，有色即有空的那空就是空间呢。有色，这个色法，你看到。”色法包括气世间，对吗？而有情呢？有情也是色心的合二体嘛，哈。所以贪玩的就是有情跟世间的相对广狭不同的说法之后呢，而且说到那气世间是有情的共业所感。而且是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，只要是有情，必然就有这气世间。所以老师课时来说了，虽然差别说为有情与世间，而实在是 有情的世间，总是从有情去说明世间呢。关于这一段，我就放了不少的注脚，对吗？各位去看它了，这个各位去看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对于贪婪世间，贪婪世间是吧？最根本的，就是的观念，就是这个世间是有钱的世间。那接下来就要对于这个世间的具体内容了，具体内容我们基本上要有几点根本的认识了，对世间的根本认识。第一个就是世间是无数的了，无数。佛陀不像神教者那样浅狭，专以渺小的区域为天下，而且以为神但创造这个天地。哦，不是现在现在推论吗？那个他们那个创世纪创造天地是吧？创造这个地球为中心是吧？也不过几千年对吧？对，而且也就这么一个小的地方。佛陀他是从无限时空的体会体验当中知道世界是多到难以计数的了，难以计算的。而在过去啊，每每被人责为闲想，但是近代科学的成就证实了世界无数的这个论题了。利用那望远镜的监制等宇宙在不断的扩大发现中呢，现在还是一直在扩大。你看天文学什么扩大，关于我们看那个注脚七，我想跟各位说明一下。佛法中的智慧从自证而来，因为一切的知识必须以人类为本，人类了解人生，把握这个人生的智慧，再去观察宇宙现象，才能够通达无碍的。就好像耳清目明之后，我们来看一切就清楚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自己要先自证。如果以为智慧从外界来，能够知道到外表，不能够彻法眼底了，因为只能看到现象是吧？而且一切现象都是那戏论相，没有真实，都是相对的。但如果前面的文章各位去看，他会更熟，更知道。但是我只要先跟各位讲底下的这个两个部分：耶智不爱现来说，因为佛法是性智合一的，是吗？性智合一的。前面的那一段，我没有引出那一段引文，都在谈到信心、信仰跟智慧的统一了。性智是合一的，耶智不爱性来说，在事相上，佛陀是亲证到世界无数、世界无量、众生无数了。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，人类对这种看法是非常怀疑的，但是到了目前，以科学仪器观察证明太空中有无数的星球，科学越昌明越能够证明佛法所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这个怎么叫做自不爱信呢？那信当然是我们对佛法所说的啦，对佛法所说的内容我们有相信，什么在事相上我们就相信佛说千真到世界是无量，众生是无数的。这个智呢，智就在这边呢，这个智是指那个世间智了，世间智就是指那科学。世间智包括也可以说是佛法的，佛法菩萨不是在五明中求吗？菩萨在五明中求，也可以说佛法的方便智了。佛法的方便智就是佛法的，就是含摄的世间智慧嘛。而在事相上，这个无数的世界、无数的众生这一部分呢、那现在科学咯可以证明的，所以那个智不会，现在科学再怎么进步，反而不会妨碍我们去信佛所说的咯。至于信不爱智来说，在理论上 啊，前面是在事相上是吗？这个在理论上，佛说缘起无常无我，哎，这个也是信。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在现实人生，我们处处可以体验到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原则。这是我们处处都可以体验到，这个可以体验到，这就是智慧。那出世间智了，啊，前面那个在事相上，我们能不能处处体会到？不会哦，事相嘛，那个除非你神通神通去看到，所以那就要用那个世间智，或者是佛法的方便智，佛法的方便智就可以摄世间智。我刚才说到，菩萨在无明中求嘛，在事相上的话，哎，那个就是一样。科学越进步，科学代表现在的知识嘛，是吧？智慧，科学越进步，它不会妨碍，反而会成就我们那个成就我们那个信，在事相上，在理论上，就在实相上了、啊，缘起无常无我这个哦，我们相信佛说，但是依着佛那修行，闻思修正，我、哦、可以证道，证到这个处处可以证道，这个就是越信不爱智。那现在是在说到。四项上是吗？四项上、这个都要依着喽，都要依着。你看哦，现在科学再怎么样进步，它因为不是从人本，从自己出发，所以他们只能观察到外表，观察到外表，也不能够得到解脱，观察到外在。所以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先耳聪目明，先证道。大圣一样，我们说大圣是广观一切法是吗？也不是一直在往外观啊，没有离开自己，广观一切法，广观一切法。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的的观法品是吗？还是要由薄反业，观察自我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证到法空就证我空。因为我们要如果观察无我无我所，大圣要如何去观察无我无我所，还是要在依法上去观察什么空，无自性空，哎，那就证道，只有法执必然有我执喽。大圣广观一切法，然后在内观无我无我所，还是在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，无我无我所就在观察他的法空了。所以真的证到无我无我所，就证到法空，同时证到我空。但是还是要内观察自己是吗？而且我们广观一切法是依着佛法的正见，佛的正见，不像世间学了。世间学他没有，他都用假设出发，从自我为中心，从实有见出发的，他只能看到外在的外表现象，连起相都说的不彻底，他只能在某一个层级上了，他的内在的相依相缘性他看不到的，深刻的了，深刻的内在相依相缘性。而且从深刻的相依相应性观察到无自性空，那是更不可能。这个都在我们要去既然我觉得我们是可以，我们呢，既然文殊导师所结解的佛法喽，我们是有能力的喽，有能力做这方的观察，这样才能够加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，是吧？因为真的看到喽，而且是能够解决我们无始劫来的问题哦。否则科学哲学再怎么样进步，哎，它只是向外的发展，它进步扶着东来西右倒了，我们没有进步，副作用就跟着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了。第一个就是世间的无数是吗？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是不断的成坏过程呢、啊，就是每一个世界都在不断的凝成、安住、破坏的过程当中，破坏了又凝成，凝成了又破坏，始终在成坏的过程当中，就成住坏空。所以现在的世界有这样凝成、安住、破坏，有的已经破坏无疑，就是空，就是成住坏空。现在世界是这样。其实在任何的事，任何的时间，不单是现在这个时间，任何的时间的任何的世界都是这样。世界第三个就是世界是有情的世界，而不一定是有的，不一定是有情的了哈。 如果世界是以成而住，在成的过程还没有，成而住的住了，那就有了，有成而住的，或者住而将坏的时候，将坏，将坏，刚开始坏还有，但是坏到很坏的时候，就没有了。这个是以成而住或住而将坏，这一段时间就是有情的世界，就是有情能够住在这个世界了。而自己开始凝结，凝聚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完成，或者是破坏到快要毁灭，快要毁灭都没有，这个世界是没有有情的了。现在说到科学与神教从我慢来的荒谬了。前面科学可以证明，世界无数是吗？但是他也说他的荒谬。我们来先述他的荒谬到底内容是什么。就近代的科学者，由于千百年来神教的恶习，因为主要就是西洋科学嘛，西洋科学，但是他们的那时候他们的神教是吗？他们就基督教、天主教等等神教。千百年来神教的恶习，由于星球那么多，但都不适宜生物以及人类的发现，独有这个地球才适宜生物，而且进化到人类的出现。哦，他认为说地球有人类可以说是宇宙的奇迹。导师评论了，这哪里是奇迹，只不过是神迹的变形，因为受到神教的恶习。现在不是对于这个不是有仁者原理吗？等等，都是依着这个来的。无论科学也好，神教者上帝但创造这个世界，但创造这个世界的生物以及人类也好，不管是神教者或者是科学都好，都是荒谬的而难以相信的。这些的说法都是荒谬而难以相信的，都是这些都是从我慢流露出来的了。你看哦，有无量无数的世界，却只有一个世界有生物以及人类，而这个又恰好是我们这个世界，你能够相信吗？这是从我慢流露出来。神教者，他们上帝就我慢是吗？他没有称心，但是我慢，我慢可以说称的变形了。所以他用心灵的崇拜是吗？崇拜心灵，崇拜他。世界的尽会它是业感的，是众业所感。这个无数的世界形态不一，岁恶以及庄严也有种种的不同，大有差别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这个娑婆世界了哈，的当中的一个了。而我们跟我们有关系嘛，有关系。这个地球现在被称为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是属于秽土。但是清净庄严的世界，不但是无数世界中的现实存在，不但是无数世界当中现实的存在，有清净庄严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又可以成为庄严的。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了，又可能成为庄严的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未来是吗？弥勒降生的人间净土了。世界的进展到清净，或退堕到岁恶、晦恶，为有情共业所造成的，它是过去的业力所感，也是现身业行所成。就是有情共业所感，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过去啊，还包括我们这一生的行业所成的了。我在这边做一个评解了。平常人的误解就是，平常人都误信什么？世界，或者是有情为地球 所独有的。于是，由于地球初成没有友情，就推论物质是先于精神而存在，也就是世界先于友情。因为平常人误解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友情，就是这个地球，而这个友情呢，也是这个地球所拥有，所以不管是世界或是友情，都是地球所拥有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世界就是眼光如豆是吧？就是这个地球，而友情呢，也只有这个地球有这个友情。所以，由于我们这个地球刚开始是没有友情是吧？所以就推想为物质先于精神存在，世界是先于友情的了。不是吗？不是有那个进，就是进化论吗？进化论呢、就是从无情，然后变成了植物啊，植物在动物是吧？动物在一直进化到人类，对吧？但是佛陀呢？佛陀体验到时空的无始终、无终边，相对来说了，就是时间是无始终的，空间是无终边。相对来说了，就是时空的无始终、无终边。各位到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了，无始终不是无限多、无限悠远，不是这样的理解了。无始终，始终。始性不可得，终性不可得，没有实在的开始，没有实在的绝对的结束，没有这样的始性不可得，始性不可得这样的之见之下，才幻现出悠远的悠远。不要再有见了、有见是假的那个无始终啊，那个还是有量的。结果修到现在了，一定无始就是始性不可得，没有实在性的开始。这样幻现出来的无始的悠远、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啦，才能不可思议。所以无终边就是终边性不可得，终边的实在性自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那个广大无边十方世界，那才是无数无量。所以量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的无量才是真正的那不可思议咯。那我们现在修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先重视到什么？重视到实性不可得，终性不可得，终边性不可得，依着这个来理解它的如幻的这个悠远广大。所以体验的时空的无始终、无终边，而且体验的心色是相依共存的。心色是相依共存的，友情是心色的合体，气世间的色法也是友情存在的必然形态了。所以能够测见世间为有情的世间，有情依世间而存在。所以我常在这样的事项的说明过程当中，我常跟各位这样说到咯，佛法开论的在说明事项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轻忽它咯，在说明事项千千万万不要轻忽它，老师是依着阿含经初期大乘龙树论的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在说明事项哦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它，观察它，否则很可惜，否则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。这才否定了神教的创造说、数论的发展说、圣论的组织说，树立了缘起的世界观呢。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明了哈，创造说没有问题，大家知道了哈。 神教的创造说。那数论的发展说，数论发展说就是在可以说发展，它可以说是在时间次第前后了，就前后前后做说明，次第发展的了。而是以圣论的组织说，组织后在空间上来说，相对来说了哈。所以你看那个注脚石啊，你看那黑体字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组织说就是把那个就是分析分析哦，现前的哦，现前的世界，然后分析分析的然后分析到哦他们的，就是说他们就会有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注脚十一咯，六记忆，六记忆来统摄一切诸法的实体属性啊、及生成坏灭的原理，六记忆就是六种，如果以现在来说就是六种范畴原来的分析，然后有这个就是组织说了。那至于发展说，我们说组织说就在相对来说了空间然后现有的，然后把它分析分析，然后几大类来做说明。那至于发展说，数论发展说，我们看到第十注脚十了，自信，那先把它分成了、啊、先有神我跟自信，神我跟自信，而自信依序看到黑体时，依序开展为什么？为觉我慢五大二十六变异，而这个原理就是自信开展的这个原理，以神我自信合称为二十五地，而这个呢，它是用次第开展的方式来做说明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说，它发展过程可以说前后的发展，相对来说就是时间的前后发展。圣论的组织说，就在现在这个空间上来整个来分析它有几大范畴来做说明。当然、啊、你说那个数论到最后还是说到有二十五地合成二十五地是吗？但是它合成二十五地，它是用发展的。前后的次第来做说明。好，以下这个是常人的误解，还有佛陀的正信。以下就要说到世界的构成了，世界的构成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